上合會議普京習近平在聚首，深化抗衡美國及西方。習近平宣布中哈關係升至永久全面戰略夥伴。最慘上半年，超百萬餐館倒閉，年輕人報復性儲蓄。網傳中國金融圈一日之內兩人跳樓。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4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嚟自美國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經歷能俾大家一啲啟發。兩個月之前，李先生在 YouTube 上看到希望之星 TV 的廣告，決定俾佢高血糖嘅太太試下三高代謝補。接落嚟，我哋聽下李先生點樣講。
因為過幾月啦，兩個月前到咧，佢糖分係好高啦，7.1，佢冇食藥嘅。咁後尾即係見廣告啦，這個 YouTube 呢睇呢個咩希望之星啦，咁啊見到咁啊，所以我哋就買翻嚟俾佢食。佢食即係比較屬重量啲啦，食一日食12粒，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6.4，朝早係啊，朝早糖咯，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後大約一個月咯，變咗落咗6.4啊，落到幾好啊，咁啊所以繼續買俾佢食，咁啊有一啲任全部都唔係我買嘅，有一份係幫個朋友買。
聽到呢段話，令人覺得好高興。短短一個月，李先生嘅太太血糖就降咗落嚟。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够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亦在这里为高血糖烦恼，可以试一下李先生的方法，或者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问一下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上合组织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专家认为对普京而言，會議主要是彰顯他並不孤單的形象，對習近平而言則是展現北京對中亞以及全球南方的影響力。習近平和普京定在7月3日在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再次舉行兩人之間3個月內的第二次峰會，進一步深化中俄之間的合作。北京和莫斯科將上台依一歐亞安全及防衛組織作為抗衡美國及其西方盟國影響的工具。美聯社指，這次會面是普京今年5月訪問北京以來中俄領導人的再次聚首。這次見面顯示兩人在同樣面對與西方地緣政治關係持續緊張之際，再次展示牢固的戰略夥伴關係。路透社報導說，普京和習近平將2001年成立的上合組織擴展，將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納入，作為對西方的一個抗衡。報導表示，克里姆林宮說，在上合組織7月3日至4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舉行年度峰會期間，普京星期三將舉行一系列的雙邊會談，會晤習近平、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以及亞塞拜然、蒙古和巴基斯坦等國的領導人。預計這個月遲些將訪問莫斯科的印度總理莫迪缺席這次上合峰會，改由外長蘇傑生代表他與會。克里姆林宮還在聲明中說，這次上合峰會將討論目前的局勢，以及進一步深化該組織內部多方面合作及改進的前景。北京在俄烏衝突上一貫標榜立場中立，從未譴責過俄羅斯的公然侵略行徑。中國不單止拒不參與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反而持續擴大與俄羅斯的經濟貿易關係，從俄羅斯加大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產品，為俄羅斯經濟輸血，甚至向莫斯科提供大量可以用於製造武器的軍民兩用商品，支撐俄羅斯的戰爭機器。報導表示，習近平和普京相信美國主導的全球後冷戰時代正在崩潰，美國則將中國視為最大的競爭者，視俄羅斯為最大的國家威脅。美國總統拜登強調，本世紀將由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之間的生存競賽來定義。美國認為習近平和普京是專制統治者，壓制言論自由，並在國內對媒體和法院等各方面施加嚴格控制， 拜登稱習近平是獨裁者，稱普京是殺手和瘋狂的壞蛋。北京和莫斯科就這些評論指責拜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家榮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尤其是俄羅斯通過參加峰會，展現並沒有被國際社會完全孤立，但中俄借此舞台擴大其影響力的效果有限。他說成員國在經貿合作上可能會達成一些實質性的協議，即便是這樣，亦無法為中俄兩國國內經濟復甦提供新的增長點。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星期一在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討會上亦指出，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帶來的安全風險加劇，中國對俄羅斯持續提供援助，在俄羅斯發展為歐洲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之一中，中國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因此美國政策需要打破歐洲、亞洲聯盟之間的隔閡。我認為中國的目標非常明確，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未來幾十年裡面，他們希望成為國際體系中軍事、經濟和外交的領先主導國，這個是顯而易見的。布林肯指出，如果他們對世界的願景和我們或者其他很多國家相符，那將是一回事，但他們對未來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將非常激烈地競爭，以確保我們能夠有效塑造未來。7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隨後他還將對該國進行國事訪問，並赴阿斯塔納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4次會議。習近平宣布中哈關係晉升為永久全面戰略夥伴。據新華社報導，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報導稱，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到機場迎接習近平的來訪。習近平在哈薩克媒體發表署名文章表示，這個是他擔任中共主席以來第五次到訪哈薩克斯坦。中哈關係實現了從全面戰略夥伴到永久全面戰略夥伴的躍升，成為中哈合作最大的政治保障。習近平還將在阿斯塔納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24次會議。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政治和安全組織，由中共和俄羅斯在2001年成立，由9個常任理事國組成，包括哈薩克斯坦、印度、中國、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以及去年加入的伊朗，涵蓋了世界約一半人口。今年白俄羅斯有望加入該組織。此前在印度主辦的2023年上合組織線上峰會上，白俄羅斯被告知將成為該組織成員國。除此之外，還有3個觀察成員國和13個對話夥伴。美國之音報導稱，上合組織旨在抗衡美國和西方在東亞、中亞、印度洋等地的影響力，其中中亞是習近平的標誌性一帶一路的重要環節。中國已經承諾投資數十億美元在中亞一些最貧困地區實施大型項目，其中包括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高速公路。據稱，一家中國公司還承諾在塔吉克和阿富汗邊境附近建設一座大型太陽能發電廠。旅澳學者李元華指，中共在一帶一路國家一直正在做基建投資，不做的話，它的鋼鐵等行業就毀了了，但是做的話，它將這些國家的經濟拉得更低，直到還不起，那就用所在國家的資源，比如石油、天然氣、糧食或者港口做抵押，反正中共亦不吃虧。時事評論人士藍述則認為，上合峰會實際上就是習近平搞的一個反美同盟。他對希望之星表示，習近平實際上是在歐亞大陸上搞了一個以中共為核心的反美同盟，或者說是反自由世界的同盟。這樣中共最揭竿的國家就是俄羅斯、阿富汗、伊朗和北韓，還有白俄羅斯，但是只是那幾個國家的力量不夠，所以中共實際上想將中亞那幾個國家收到聯盟裡面，而且這幾個國家現在靠俄羅斯也靠不住了，所以就轉移投靠中共。 主要係需要喺經濟資源能力上互相之間進行合作。據綠媒7月3日報導，今年上半年倒閉嘅餐廳達到105.6万家，逼近舊年一年嘅數據，成為中國餐飲最痛苦嘅上半年。另據美媒報導，中國年輕人唔敢花錢，佢哋設定咗極端嘅月度儲蓄目標，報復性儲蓄成為一種趨勢。據餐飲老闆內參7月3日報導，2024年可能係中國餐飲最痛苦嘅上半年。唔少餐飲老闆從黃曆新年之後就冇法自內心咁笑過。美國財經媒體 CNN 報導，中國經濟蕭條低迷之際，中國年輕人正瘋狂咁存錢，報復性儲蓄。喺中國社交媒體上，報復性儲蓄成為一種趨勢。年輕人設定咗極端嘅月度儲蓄目標，節約措施包括喺社區食堂就餐，其他人則喺社交媒體上尋找儲蓄夥伴，組成圈子，確保成員堅持自己嘅儲蓄目標。例如26歲嘅用戶小澤澤，試圖將自己每月嘅支出限制喺300蚊人民幣，約41.28美元。最近嘅一個影片顯示咗佢係點樣將每日嘅餐飲費用削減到僅為10蚊人民幣，約1.38美元。此外，一啲人喺社交媒體上尋找儲蓄夥伴，形成儲蓄圈子，以確保成員們堅持儲蓄目標。其他嘅儲蓄措施包括喺通常供老年人用餐嘅社區食堂就餐，依種食堂提供新鮮嘅餐食，價格相對較低。中國市場研究集團 CMR 創始人、董事總經理雷小山表示，中國嘅年輕人有一種報復性儲蓄嘅心態，同21世紀10年代嗰啲經常花嘅比賺嘅多，並借貸購買名牌包包同蘋果 iPhone 嘅年輕人唔同。現在年輕嘅中國人開始更多咁儲蓄，逆向消費同孤寒經濟等流行詞係中國年輕人勒緊褲腰帶嘅另一個跡象。前者指嘅係更有意識咁削減支出，而後者意味住喺購物時積極尋找折扣同優惠。龍州京信中國研究副總監貝多爾對 CNBC 表示，年輕人可能感覺到同其他人一樣嘅情況，經濟表現不佳。專家告訴 CNBC， 困難嘅加劇在於緊張嘅勞動市場，特別係對年輕人而言。上海紐約大學助理教授佳苗話，人們拒絕花錢喺依度確實係一個真正嘅現象。對於一啲年輕人嚟講，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工作，或者他們發現增加收入更加困難，他們別無選擇，只能夠少花錢。雷小山說，信心和動物精神在年輕人中已經消失了，在他們放心地進行報復性消費之前，要看到一個繁榮的市場，這個可能需要幾年甚至更長時間。7月3日，中國金融圈傳出兩個人跳樓的消息，而中金公司女員工因降薪還不起房貸而跳樓的傳聞迅速上了微博熱搜。綠媒評論稱，同一個行業一日之內傳出兩個人跳樓，消息確實令人震驚。南都灣財社報導，7月3日，中金兩字衝上微博熱搜，網傳中金公司一位94年女員工因為降薪後還不起房貸而跳樓。中金公司當日下午火速回應稱，近日我司上海地區一名員工不幸離世，我司對此突發事件感到非常悲痛，並向員工的家人朋友表達了深切的哀悼。我司已經第一時間成立工作組，和員工家屬共同面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妥善處理好相關事宜。對於網傳我司員工跳樓謠言，希望大家尊重逝者私隱，不信謠不傳謠，無獨有偶，就在7月3日傍晚時分，銀河證券再度傳來噩耗。據財聯社7月3日報導，銀河證券一化工行業首席分析師疑被雙開後跳樓，傳聞在業內引起廣泛關注。隨著輿論的持續發酵，銀河證券的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目前仲不清楚具體的情況，一切需要以公司統一發布的消息為準。綠媒報導評論，同一個行業一日之內傳出兩個人跳樓，確實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關於銀河證券首席分析師的消息不多，關於中金公司這位94年女員工個人消息很多， 署名心怡飞嘅网易号网络写手表示，从表面上睇，呢位去世嘅中金女员工简直就系别人家嘅孩子。浙大竺可经学院本科，免试保送经院读金融硕士，各奖院长奖学金，省优秀毕业生一个都冇留低。大三嘅时候，由于系优秀骨干学生，去香港交流学习，但系偏偏就系咁样一个妥妥嘅人生赢家，30岁嘅大好年华却选择咗跳楼。据讲呢位女士啱啱买咗外滩嘅顶楼豪宅，单价高达15.6万，贷款1177万，意味住每个月至少要还5.6万。但系偏偏佢所在嘅投行业正面临大规模裁员，降薪已经系家常便饭。据传呢位女士嘅丈夫亦喺金融行业工作，已经降过薪，而佢又怀有身孕，有一定嘅产前抑郁。产前抑郁加上巨大嘅还贷压力，成为咗压死呢位才女嘅最后一根稻草。据南都湾财社报道，从2023年年报睇，喺51家上市券商中，已经冇券商人均薪酬过100万元，人均百万工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好了，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